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4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两天前，我们的总统拜登呢，突然之间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那么这件事情啊，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美中关系目前是非常非常的恶劣。国会的两党议员啊，参众议员基本上只要讲到中国的事情，都是往死的打。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两国的首脑通了电话，那可是大事一件哦。然后呢，双方通完电话之后，当然各自也发表了谈话的内容。但是呢，很明显的你可以感觉出来，这是两个版本。尤其在中国方面，几乎是采取这种用教训跟威胁的口气在警告我们美国。而白宫方面呢，发布的这个内容就是目前对于中国政府采取的就是现行的政策没有任何特殊的一个改变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不管怎么样，双方的领导人通电话了，那两国的关系是不是要改善了呢？是不是要从这个底部触底反弹了呢？还是说这两国的关系没有更糟，只有最糟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叶俊麟会计师。叶会计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先请教王中平教授啊，在台湾的议题上，其实我们的总统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谈了很多的东西啊，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放在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就是经济的问题上面。那么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发表出来的这个内容啊，是中国国家主席在跟我们的总统通话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然后呢，他再度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好，这是中国方面的这个发表出来的东西哈。然后我们白宫这边，这个总统发表出来有关于台湾的这个议题的回应是，拜登总统强调了维持这个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以及南中国海的法治与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重点是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其他的都没有怎么谈啊。来，我想先请王中平教授，你怎么看这两边的发言？
是，两边立场不一样嘛，这个观点也不同，利益也不相干，对不对？所以在中国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就在坚持建交了三个公报，对不对？你是要确实履行三个公报，这个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根本没有其他问题嘛。可是感觉到美国虽然表面上讲一个中国，可是事实上是在挖空一个中国的内涵，所以中国当然不高兴了。所以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核心中的核心，是这个条红线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也绝对不会让步的，是吧？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很清楚，把你的底牌亮出来，大家反而可以谈判。
OK，
否则如果不亮底牌，大家还在猜测，还有侥幸心理。
OK，
这个战争更容易爆发。
OK， 好，亮。
这个摊开出来的话，我认为是好事。
OK，
而且这个中美之间啊，虽然是下滑，但是最高领导人这个通一次电话，至少有这个防止它继续下滑的这个作用。
好，谢谢。来，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相同的问题啊，我们讲到台海的议题上面，中国方面有中国方面的这个说辞，我们美国基本上没有提要，只是讲说要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还有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法治跟自由航行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刚才你也听到王中平教授讲的，就是说这是亮牌的时候，因为亮牌以后大家才清楚大家在干嘛。你觉得呢？这是亮牌吗？还是各说各话？你的看法？
我想啊，这是各自表述啊。这个电话当然是对中美关系呢是一个不一样的表征，因为大家都有政治上的需求。尤其在台湾这个赖清德520就任之前呢，美国的方面当然希望是要稳。那当然中国也有需要的，他的在对美这个政策或是所有的手法，他也是开始说要以和为贵。所以说有没有共识？有共识，说大家认识的共识是说，我自己要我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心目中的和平或心目中的发展。
嗯，
所以说中国强调的很多是经济跟科技限制的解绑，但是呢，美国更重视的就是刚才讲的那句话，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及这个南海法治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这些的冲突点是未来对这个拜登在竞选上是可能得分跟失分的一个双面刃。如果今天台海的危机跟这个南海的这个所谓的冲突继续在升高的时候，美国到底是要弱势的表态呢，还是要强势的执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只有越来越强势的走法。所以说呢，看得到是说大家各自表述各取所需。那当然，中国一直在强调说台湾是不可跨越红线，因为他一直要说明是美国是不能支持台独，美国从来没有说要支持台独，但是美国更现在最重要的是国安比经济更重要，比交流更重要，甚至要不要去制裁，他已经扩大解释说不是只有你攻击武器，所以很多的时候各自表述，但是呢，自己都需要有一个是说让对方听到，也许对未来呢有多更多的沟通，更多的管道，这个管控风险才有机会降低分歧之后产生的冲突点。合作有没有可能继续发生？有，但是每个人的合作的要求又不一样。
OK，
我觉得各自表述。
OK， 好，各自表述哦。这个，王中平教授认为，觉得说两国的这个领袖通电话就叫亮底牌。然后叶俊麟会计师认为，觉得说 ，Well，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这个互相要彼此的认知，好了解。但是中间有一件事情哈，因为我看了这个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发出来的他的新闻稿，还有我们白宫发出来英文的新闻稿，其实也非常不一样啊。然后重点在这里，就是先来请教王中平教授啊。习近平主席讲说，中美关系是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我说实话，因为纽扣应该讲，因为算科吧，怎么会变成粒？我搞不太清楚。那这样讲好了，我想请问你，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喻？谁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比喻？第一粒纽扣，来，您的看法？
对，这个扣纽扣啊，第一个扣是如果扣错的话，下面一连串的扣错，所以这个就是讲清楚，第一个扣子啊，第一步啊，就不要误判，不要搞错，这是中共和这个纽扣理论的根据点。这是习近平讲的。
OK，
现在美国一直讲要以实力为基础，现在美国不再讲了。中国讲，我们现在实力虽然不一定超过你，但是至少和你平起平坐。所以在上一次的这个安克拉奇阿拉斯加的会议上，这个杨金勉跟这个王毅就公开跟这个沙利文跟这个布林肯讲得很清楚。现在美国要站在实力地方跟中国强，就没有这个立场了。现在我们跟你实力基本上是一样，虽然不一定能够超过你，但是我不会输于你，所以在实力上中国不会让步，这讲得很清楚。
王教授打断，
你承认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OK，
你不能空口讲，你行动没有。把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口口声声讲尊重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你把中国的内容把它掏空。
OK，
所以中国不容许。
来，王教授。
踏实落实。
来，王教授，我的问题是：第一粒纽扣这东西谁能够明白？这是讲给中国内部的人听的，还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这是我的意见，你的看法？
当然是这个中国的比喻很清楚嘛。第一个纽扣错了，下面纽扣一连串的扣错了嘛。
OK，
所以第一个纽扣很重要。
OK，
第一步你不要走错。
OK，
这就是中国讲的一是因口。那个扣子做一个比喻了
，OK，
说明这个很简单的道理。
美国人会懂，
所以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OK，
现在中国把那个底牌都亮清楚，你看清楚我的立场，我的 重点，我的争取的是什么
？OK，
贡献是什么？你清楚了啊
？OK，
那好啊，那就不要误判了。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相同的问题哈。习主席讲的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第一粒纽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喻？这是说给谁听的？我讲外面的人，我们看到白宫的这个发言，或者是说他讲的这个东西，如果真的翻译成英文讲给我们的总统听，我们的总统理解吗？因为很多欧美人是第一粒扣子，他就是不扣，那又怎样呢？来，您的看法。
好，那我想啊，当然这个第一纽扣是，当然是以中国的立场是两个都要做到，对内对外都要这个表述啊。对内呢，表示说我们是对着美国告诉他，您这个姿态不正，你的服装仪容整洁不齐啊。后面的呢就连锁反应呢，你扣完之后呢是颗颗错，颗颗都有问题的时候呢，到时候被纠正的时候呢，不是我没有先提醒你。这对内来讲当然是一种振奋的说法哈。对外呢，其实对美国来讲，他能不能体验到哈？其实美国永远可能第一个扣不扣纽扣，这对美国人讲重不重要？第二件事情，美国就算第一颗纽扣扣错的时候，赶快这个改变这个政策呢，是美国常常的做法，就是说我可以永远做快速的这个所谓的调整的动作。但是美国的国策，要不要忘了说，对他来讲，什么是第一颗纽扣？如果以美国立场来讲，他最重视的，他可以放弃所谓的经济合作发展的这一块世界的合作大饼，这个所谓的世界贸易化都可以放弃的时候，为什么？其实他要的是国安，他需要所谓的地缘政治，他区域方面他能够保持他所谓的价值，因为现在真正的价值战会导致所有的连锁反应，包含金融战、科技战、经济战，所有无所不战。最主要为什么要在制裁方面或者遏制这个中国在所谓的经济或科技上这么多的限制，甚至要启动制裁，甚至把这个所谓对俄罗斯的所谓的武器支持已经扩展到说，只要你对它的基础建设有任何的帮忙，它一定要采取更严重的措施。所以说，难道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只是会走得会更合作和合作的方向而已吗？它的分歧其实在美国强硬的态度来讲，美国的第一颗纽扣，如果要定义美国第一颗纽扣，就叫国家安全，
okay.
再加上地缘的这所有的所有的繁荣发展
，OK，
还是他后续的要求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一下广告。我们谈完了第一粒纽扣，其实我觉得应该用颗来算吧，这个单位吧，一颗纽扣，一两颗纽扣，两粒纽扣，你有听过吗？没关系，这个是语言嘛，沟通的工具，要不要用的那么精准呢、啊？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谈完了这第一颗纽扣，我们待会我们就要来谈这一次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啊，在谈话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有关于贸易方面的事情，这是财经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美国有要让步吗？两国在这件事情上面，科技上面，现在是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键时刻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美中两国领袖通电话了，然后呢各自公布了这个双方谈话的内容。那么你怎么看这两国的关系？你认为这两国的关系是不是要改善了呢？是不是要触底反弹了呢？还是你认为不对吧？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哦。我们欢迎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好，那么接下来还是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啊、哦、刚才我们是先从王中平教授开始的，我想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就是有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啊、哦、因为习近平主席说美国针对于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是层出不穷，然后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这不是要去风险，这叫做制造风险。如果美方愿意要展开互利合作的话，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那么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剥夺中国正当发展权利，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 这是中国方面发出来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字哦。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白宫这边拜登总统的这个公布的消息，就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持续的关注，认为中国的政策和做法是损害了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然后拜登总统还强调，就是说美国将继续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先进技术不会被用于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不会过度的限制贸易和投资。好，这两边我们都看清楚了哈，贸易的部分、财经的部分，我们美国有没有要让步呢？来，叶俊麟会计师。
我相信这个美国其实在这个供应链转移的动作哈，其实是层出不穷，一直在加深做这个动作哈。因为呢，它不需要被这个所谓的掐脖子。那中国被掐脖子的部分，当然是科技跟经济的这些所谓的限制出口哈。所以对他来讲，对他未来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召集这些这个美国大企业去跟习近平主席来讨论呢，其实呢，当然在政治面。对未来三中全会，中国的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所谓先铺垫的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去看哦，美国的企业为什么要去？当然，他们对这个中国市场当然是永远抱持的期许，也希望能做到这个赚钱的机会嘛。但是赚钱，国家美国不允许的时候，他当然另外一个要考量是中国这些所谓美国所申诉的不公平，或者是智慧财产权，或者甚至补贴这些政策，是不是影响到他们未来在中国持续永续发展赚钱的机会？也就是说，其实他也要去看看风险评估，算是一个风险评估之旅。他要看看习近平主席要跟他们讲些什么。如果今天美国政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北京，他们直接去白宫找所有的参众议员，运用他们企业的影响力，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执政单位说，你们这样子对中政策是错误的，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制裁他，不可以这样子去继续限制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根本不用舍近求远，直接到白宫或者到所有参众议会去所谓的用这样的方式来直接对美国来施压就好。而去中国，其实他们反过头来有没有可能告诉这个习近平主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让我们能够稳定去了解，我们是不是现在撤外资要做得更快，还是说我们可以慢慢撤，或者重新去思考什么可以进来做美国投资到中国的市场？因为毕竟来美国利率这么高，一直把中国的外资一直吸走，所以基本上很多的东西其实美国的企业去是看中国的政策方向，加上未来他来要不要走啊，还是要投更多。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美国企业去，其实是在看看说他到底要不要再做更多的这个不一样的改变。
我理解这个叶俊麟会计师，我在想的是两个领导人见面的时候讲到了这个部分，你认为我们美国有要让步吗？因为中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是不合作的话，你现在是你不是去风险，你是找麻烦。然后美国呢就说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双方这个在这件事情上有要让步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至少美国在这个说哈、哦，他说的这个说当然是希望合作，但是基本上呢，合作的部分，美国其实也在慢慢在想哪些是可以合作的。他最好是说能够把自己重新建构讲产业链的话，就不需要说完全依赖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很多的部分的制造。当然呢，
okay.
我觉得这有难度，
好，
所以说呢，一定要跟中国谈是有原因的。
是，
但是美国是不是手段会越来越积极？甚至说更多的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从来美国在这方面在风向上或者是在政策上或者国安方面来讲，它绝对不能手软的原因是有它的缘由。
是，
哎，所以说我对美国的政策觉得它是层出不穷，会一直施展它所谓的各项的这个措施来维护它的安全。
Okay. 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政府的这个就是长袖善舞，然后他有这个常常有他自己的这个变化球在来做的。来，接下来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啊，相同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美国说要去风险，所以很多的投资在中国都已经撤了。然后呢，中国这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跟我们的总统谈的时候，认为觉得说我们在制造风险，所以呢，这个中国意思就是说门是开的，不要再打压他们了。但是我们这边呢，就说中国的政策是损害了我们美国工人还有家庭的利益，所以拜登总统强调说将要采取 必要的措施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要持续下去。你认为呢？你认为这两国就是中国跟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双方有要让步的意思吗？你的看法？
当然肯定会让步，但是怎么让法，用什么方式让，我不知道，他们还在谈判嘛。现在谁都不愿意讲我首先让步，那就不要谈判了，对不对？当时因为谈判期间他当然不可能让步了，但事实上是不是让步了我们不知道，他即使让步了他也不会公布。现在我们看看就是这两个比较，双方的比较利益是在哪里。美国是去工业化以后啊，对大规模生产，所以这个就弱点在这里。中国现在是工业化成套设备，所以是大规模生产在中国，美国没有了。然后呢，美国说要脱钩，你怎么能脱得了呢？你没有市场，你市场在哪里？市场在中国啊，中国那个市场比美国还大啊。所以这个两个相形象，一你没有工业产品，第二你没有市场，所以你要竞争什么？你打高科技可以，高科技是一小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是吧？所以是打金融战、打贸易战、打什么科技战，打了半天还是回过头来。所以美国虽然讲一下，把很多口号叫出来，什么价值啊、什么民主啊、自由，现在都不要讲了。美国人是很现实的，有利益，你的利益在哪里？你看美国那个财政部长耶伦马上就要去中国访问了，他们什么像中美国财政是有危险嘛？是要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嘛？是谁求谁，这个很清楚看出来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你不可能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那这个事情就谈不下去了。所以还在谈，所以这个谈的话呢，从下层一直到中层，一直到现在最高层都电话通了，协议达成了，共识也有了。中国的要求就是你达成了共识你一定要落实，你不能空口讲，是吧？美国讲了一大堆东西，但是你要具体是什么呢你没讲清楚吗？所以现在双方之间还在闹，但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结果就是很明白了嘛。你自己总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吧，是的。你现在要全世界打仗嘛，不可能嘛。因为现在这个中国也有核弹，美国也有核弹，互相毁灭，而且中国的基因素飞弹比美国还多，美国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个打战是热战是不能打，那么就冷战，冷战又分了科技战、贸易战、情报战、什么太空战、网战。都出来了嘛，这样子一个个分晓，那局部都有胜负嘛。
Okay.
所以中美两国之间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他们之间不会停的，
okay.
一直会一直
好，
坑坑坡坡的往上爬。
OK， 好，
所以这个全世界都看，所以美国也不可能让步，中国也不可能让步，但是最后还是要双方都要让步，这个局面才能够维持下去。
了解，来，刚才这个王中平教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也是这一次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在通电话的时候唯一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发表的内容里面唯一看起来是一样的，其他的部分都不太相同，但是唯有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还有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在近期之内要访问中国。来，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刚才你听到了王中平教授讲的说，我们的财政部长耶伦马上就要去中国啦，他去中国干什么？当然就是去找钱呢、啊。来，你的看法？
是，我相信啊，这个当然耶伦代表是经济的这个沟通哦，那布林肯当然是政治的沟通，希望在政治上呢、政经方面呢都有能够相对找到合作的点哦，因为毕竟分歧太大，也就是说大家的基本利益呢在冲突上不断，最主要当然是重中之重就是台海或者是台湾这些问题上哦，然后对未来这个所谓科技的发展。美国他现在做很多的限制，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中国的这个所谓制造或者是它的量产成规格化之后呢，没有一个产业是可以抵得过中国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制造业，包含像这个所谓的电车的话，像小米的一台车就是1.1万美金，你想有任何的车厂可以做得到这种价格吗？所以也就是说很多其实中美在经济上合作是一定有空间，但是呢在很多的所谓的未来的经济政策或者是保护国家安全上，拜登他其实也是要探访这个民意哦，说经济上不能这个滑坡，但是呢过度的表态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政策的松软的时候呢，可能会给这个所谓的川普 更多攻击他这个所谓的亲中卖美的这种可能的攻击。所以说拜登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也在很小心，是说不能让美国的经济走入一个很大的这个拐点，让人家发现说拜登的经济政策是有这个所谓的瑕疵，所以呢经济政策会被攻击。但是呢他如果过度松软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让步反而也会造成他选举上可能的失败。
OK，
所以这其实都有各自的考量。
OK， 来，请教这个王中平教授啊，想请教你，待会我马上进这个广告，因为重点在这里，两国的这个关系其实看得出来，现在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现在来讲的话是非常糟糕的这个情形啊。那么突然之间，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开始打了电话，讲了100多分钟啊，那我想请教你。你认为呢？这两国的关系要改善了吗？还是你认为后面还要再继续观察呢？你的看法？
会改善，不然的话就没有成果。双方都认为这个电话说的很有成效嘛。
嗯，
不管你说是成效在哪方面，没有兴趣讲。
Okay.
但是这个总是好事一桩。
嗯，
就是中美啊之间啊关系啊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反弹上来嘛，那当然是慢慢走嘛。对不对？不要进步太快，只要不要继续倒退就好了。
Okay.
所以这个事情很好，双方面一讲，世界舆论各方面都表示很乐观嘛。
Okay.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Okay.
否则你一拍桌子两手上，那这个事情国家就世界就很危险了。因为这个两个大国之间闹起来，搞不好冷战真的到时候变成热战，然后不得了啊。
OK，
是吧？
好，
所以这个两国一谈当然是好事一桩嘛。
OK， 好，
那个都头条新闻报道嘛。所以两个方面新闻文字一点差，就互相来琢磨到底有什么差别，这个很好嘛，大家讨论嘛。
OK， 了解。来，这个有人是，你知道吗？政治的东西都是这样啊，这个好像跟财经一样，有人看涨，有人看跌。那有人认为觉得说，我要打电话是好事，但是心里想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待会我们就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我们的总统去跟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聊了以后，你觉得这两国的关系是要改善了吗？是触底反弹了吗？还是你认为不对哦，这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哦，后面的事情还没完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美中两国领袖通电话，然后呢双方也公布了各自的谈话内容啊，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觉得呢？你觉得你自己的解读是什么？你认为两国的关系要触底反弹了，要改善了，还是你认为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我们来听听大家对于这个两位领导人开始谈话以后，然后互相发出来的这样的这个公开的一些内容啊，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是两边都看了，英文的我也看了，中文的我也看了，我就看到了第一例纽扣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不知道，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不好？来，我们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觉得哈，这个很幼稚的认为这什么触底反弹了，或者是他们通电话了，通电话算什么呢？他们在旧金山在印尼都见面呢，那又怎么样呢？不，你通个电话就，你只不过就是说，哦，可能中国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糟，就要需要谈一谈。可是美国不是拜登一个人说了算，不像个中国的制度，他还有两个，一个是国会，一个是参议院，根本那些人很多人就跟他观点不一样。他说不支持台独，可是实际上美国有些政客他就是支持台独，所以你说他 说了不算，
我
这个确实是经常是说了不算。
我你这样讲好不好？你觉得两国的关系呢？现在两个人打了电话，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关系有没有改善的这样的前景？
也许在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上有点改善，但是他们制裁中国还有很多限制，这改善不了。
OK， 好，这是我的新闻的主要的焦点，好不好？台独不是哈，我先讲一下两国的关系要不要改善，或者你觉得就好像股票一样，你看跌还是看涨？我不是讲台独没有意义，好吧？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赵广义，你好。
好，
我个人觉得这是第二回合。并不代表任何关系的改善，但是从他们的宣告来讲的话，各说各话，各自表述。美国讲美国的立场，美国还有其他的，美国向来都是投变化球，还有科技、军事，还有选举各方面、国会等等的考量，他不会因此就罢，只是在看习近平的态度。习近平很可笑，是以一个纽扣来回答这问题。我告诉你，在美国的 cowboy 地方，我们有时候上没有穿纽扣了，不像习近平在扣纽扣才行，在穿衣服
okay?
，OK， 才能正衣。有时候一套就是，头上套上去，毛衣也是这样子 ，T 恤也是这样子，这样就结束了，没有纽扣，有时候还拉链的，现在都出来了。
Okay.
他的思维上，两个沟通上，基本是有一点点差异，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谢谢。一粒纽扣，我跟你讲，我觉得真的应该用磕了。但是问题是，就像我说的，语言是在另外一个人的嘴巴上，他要怎么用，他的对与错，我觉得他是主席嘛，对吧？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次拜登和这个习近平的通话，显然是美国撑不住了，因为是老拜登又着急了，这三番五次的找习近平通话。但是两国的关系也得不到缓解，因为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双方谁都不让步。美国没有市场，制造业也被掏空了，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国要总是在找别人的麻烦，不改正自己的问题，他永远起不来。
来，听我讲一句话，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他没有起来，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问题了，好不好？来听我讲一句话好不好？你认为关系要不要改善，是不是触底反弹，还是没有最糟，没有最糟，只有更糟？这是我的问题，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不会好，就是可能还会更糟，更糟就是双方动武。现在呢，就是说不知道什么点，双方就是小规模军事冲突一下。
哇，我在讲关系，你就一定要讲打仗。你知道这个在政治上，你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处不好跟打仗，就像你跟你的太太吵架跟离婚，你知道距离多遥远吗？好不好？我们能不能讲近一点的，好不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
嘿、hey, ，大家好。
好的。
首先讲那个力。因为习近平在福建15年，所以他用的是闽南话，是那一粒纽扣呀。然后
是这样吗？我在台湾出生，应该离海边更近吧？是吧？
你要深入，你要穿唐装，你就明白了。穿闽南唐装，那是几两。
这是台语啊，一粒，
就一粒在外意思吧，就是这句话了。对了
，OK、哎。
还有呢，以后呢？关系只会越来越坏，因为选举要到了，对不对？这个当选了做大官，落选了抓去关呢、啊，就中美关系不重要，就美国的选举比较重要。第三，来宾也已经讲了，叶伦在哪里？叶伦已经在广州在吃饭了。大家要看看，那个有个小小的新闻是 Federal Reserve。空缺1113亿美金，美国有财务问题。你看到他们讲的话，他说共享中国的红利。
等一下，这是中国讲的，我们美国一个字都没有提，什么叫做什么共享红利？你看一看白宫的 ，no， 这个是中国自己写的 ，OK？ 他说愿意跟我们享红利，我们有没有说要一定要他的红利？这还是个问号，那个话都是他自己讲的，所以我才说， 两方的领导人谈完话以后，你看一看两边的这文字，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好，叶伦要去了，然后布林肯要去了，其他讲的我搞不太清楚，你知道吗？这两个版本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喂，
你好。
你觉得呢？
美国的强大是因为有
来，我今天不是谈美国的强大，美国已经强大了。我现在问你的是，两国的关系要不要改善了？是不是触底反弹了？双方是不是友好了？要和好了？还是你认为觉得说你是看跌的？这是我在讲的问题。谢谢。你觉得呢？
我想呢，这肯定是要改善的嘛，对不对？你这就前几年你自己去。感觉一下，我们前几年不打贸易战的时候，我们生活好过还是现在生活好过点？现在肯定是比以前差了嘛，是不是啊？物价又上涨了。
等一下，贸易战跟我们的经济如果要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这个比例上真的哇，很难做，这比例上真的很小很小，你知道吗？那你要看是什么样的，你是在哪个领域啦，好不好？好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喂
，Hello，
是你，请讲。你觉得呢？两国的关系？
哦，我觉得两国关系啊，没有什么改善。这个两国关系这个大事啊，没什么改变。你首先你看啊，他为什么要去呢？要去的原因啊，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有许多产能过剩的嘛。就是中国如果经济啊它滑太厉害，它只会直接影响美国和世界。所以说这次去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们要脱钩，这是美国的观点，要脱钩，但别脱这么快。这个东西是两党共识，是几十年的事儿。我觉得美国上下觉得这个国家你没办法跟他做生意，就是说不守信用、国家资本主义、知识产权这几大点来。美国上下已经认同了，是两党要脱钩，怎么脱？那慢慢脱，不能脱太快，实际上是个这么个过程。
所以你说美两国的领导人谈完话以后，你觉得说双方没有要和好的意思吗
？No， 是要和好，要和好呢，就是美国暂时就是说美国这个长远战略要脱钩啊，这是肯定的，没有变，这几十年以后的事。但是呢，别脱这么快。
OK，
拖那么快，实际上是这个目的，美国是这个目的。
OK， 好，所以你认为叶伦去不是去要钱，他只是在战略上。那你这样讲的话，就是叶伦，我们的财政部长要去中国威胁人家嘛？这不就是讲这样子的话？
不是威胁，就是说脱钩慢，美国也换算一玩的，就是脱钩慢一点的。你说什么中国市场多大？你没有购买力，你人再多有什么市场？
OK， 哇，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呢？
你好，光宇啊。
是美中两国，你觉得要和好了吗？还是你觉得不是？
美中两国的关系的改善，只有最后一个牌了，就是中国投降。
中国投降？
投降？
中国干嘛投降啊？不可能！
制裁现在都是美国制裁你嘛，脱钩你嘛。完了，美国中国就说好，我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主权我也可以不要了，什么我也可以不要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吧，那不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改善了，他妈的不改善就互相揍个那的呗，不就那个活吗？对不对啊
？OK，
道理已经道理底下了，人们的忍耐性。我估计习近平他是狗屁不是，我告诉你。
喂，公众平台，麻烦一下，这个讲话的时候稍微斟酌一下，别害我 ，OK？ 麻烦一下。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帮你诠释一下，你就觉得说你这样一路看过来，你觉得说中国老是被欺负，被我们美国这捶在地上打，然后脸都已经拧到地上了，你说你还能怎么办 ？OK， 我了解，我理解。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你好。
你觉得呢？
改善是都想改善，但是怎么改善？你现在美国一直在打压，他会让你这么好的改善吗？像刚才那个说什么，哎呀，等现在要想脱钩，美国想脱钩，不想这么快，难道都中国不会懂你这一点的伎俩吗？是吧
？OK，
还有那个什么叫中国投降，你以为是国民党啊？
别，你这样讲，在收听我们节目国民党的人气死了 ，OK？ 别拿国民党这个拖他下水好不好？就讲，只要讲习近平跟拜登就好了，别把国民党拖出来 ，OK？ 哇，这真的鞭尸国民党，这太差劲了，好吧？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感谢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你好，
好，
两国关系不会好啊。拜登不是刚刚宣布要新的晶片经理吗？
嗯，
你那个旧的光刻机现在坏了都不准荷兰去帮他去维修啊。
嗯，
对不对？这个就是关系越来越恶化嘛。他现在就是这个供应链一部分还在大陆上，他就是把供应链慢慢这样跟你磨，然后转移掉。
那
刚刚。
可是刚才你知道吗？对，你讲的那个什么制裁啦、限制啊，这都在之前的事情。因为后来他们俩通电话啦，所以我说，你说之前没有通电话，我们出什么什么禁令啊、制裁啊，一刀一刀的砍，这是看见的。OK， 这没问题。但是两国通电话啦，你不觉得通完电话以后，也许情绪就缓和一些，然后大家就会不一样的做法，你觉得呢？
老拜登太厉害了，他就是两手策略嘛。他刚宣布新的晶片禁令，你看，然后就派耶伦去，然后他自己又通个电话。
嗯，
这个就是说他需要时间来转移供应链。
嗯，
然后慢慢把你拖下去，把你打垮。
OK，
他耶伦去是干什么呢
？OK，
耶伦去，布林肯去，就是要习近平，你最好再去跟老拜登像去年一样。客头朝贡，而且不准搭中国的 C-9E 指挥机，只能搭美国的波音机。还有一点，刚刚嘉宾提到的基因素会弹，现在基因素会弹最快速度是时速。
OK。
6200公里，
来，打住！我今天没要比武器，好不好？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美国基本上是长袖善舞的人，然后呢是这个有很多的招式的，所以你觉得看一看总统他是不是一个这个在政策上面他不断的在那边打出他的组合拳，你觉得从这个地方解读这是比较实际的。好，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我们不谈极速飞弹好吗？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可以让步，因为我们这个经济战打到今天，现在市场上像陈毅啊杂货已经好不容易渐渐的摆脱了那个中国制造的魔掌，你现在如果要是让步了，我们美国的汽车工业怎么爬得起来？
等一下，我现在讲是两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你觉得关系是不是要改善了？你觉得呢？还是你觉得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我觉得应该是只有更糟，因为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应该要看到怎么样扶持美国自己的制造业。
嗯 ，OK， 美国总统当然要顾及美国人民啊，要不然的话，他这个工作应该做不了多久，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中美的关系呢要改善呢，美国要放软身段。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的话题啊？我现在问你是，你认为他们两个人讲完话以后，你认为两国的关系要不要现在有没有改善的这个机会，或者你看到曙光了吗？还是你认为是越来越糟？你改变我的话题了，请
没有越来越糟，但是关系呢也没有改善，因为美国一直都用低强国的姿态，这个态度来对待别人啊，都就是打压别人啊。
来，听我讲一句话，这个国际政治哈，没有礼义廉耻，只有国家利益。你不打我，就是我打你，你知道吗？做老大的人绝对不会想去做老二，好不好？如果我们要讲礼义廉耻的话，这个政治这东西真的没办法谈，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我们进广告。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要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来，我们先请王中平教授40秒，谢谢你。
这个反正不喜欢中美之间爆发核子大战的人啊，不希望中美关系啊能够有所改进，因为假如滑到谷底的话，那就是爆发大战嘛。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信息，有一点点的小步一步，只要能往上提升一下，大家都是欢迎的。所以这个两国元首通电话，这个虽然不是最大事，不一定能够影响很大，但是至少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表示中美关系啊是向改进改善的方向走，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现象。第二，从另外一方面看呢，中国和美国两大这个经济体啊之间的这个如果冲突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是，
是中国自己讲，我的市场是开放的，我的利益可以共享的。
好，
所以欢迎你们来吧。
OK， 是是，好，谢谢。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谢谢，
中美关系应该有所改进。
好，谢谢。来，这个接下来请叶俊麟会计师30秒，好不好？不好意思，来，请做总结。
对，是，那中美冲突呢，避免螺旋上升的趋势是不可挡，但是呢，两个美国最需要的是管控风险，所以要充分的沟通。毕竟美国的政策呢，永远都是在做所谓清晰化的表征，也就是说政策本质不变，各自有各的判断，但是美国的政策是往前行，所以说呢，让步的空间是否有限，有待观察。当然，中国方面包含他的经济部分，包含李强总理这些新闻发布会的这些的所谓的表征是都取消之后呢，美国所关注的是不是经济集权化的这个现象越来越强烈，所以之后是不是有这样的互动呢，还是有待于大家充分的沟通，但是政策上永远不变。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王中平教授以及叶俊麟会计师，辛苦两位，谢谢，再见。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